各位主内平安。
平安。
新的一年里，我们教会有很多计划，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就是传福音。基督徒传福音领人归主不容易，不过这种困难不仅仅发生在今天，其实基督教有史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传福音虽然困难，但也不是完全做不了，只要我们倚靠神，神就会借着我们做工改变人心。当我们顺服神时，神就会教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做。这些从今天我们要学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继续新约教会历史《使徒行传》的学习。在开始之前，我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就了救恩。相信耶稣就有永生，相信耶稣就有盼望，这是大好的消息，这是给普世人类的福音。我们应该努力传福音，叫更多的人认识真神，接受真理，生命得转变。主，今天我们求你叫我们振作起来，竖起聆听的耳，预备好受教的心，挺起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准备为你打得胜的仗。愿圣灵自由地运行在这里，充满一切寻求你带领的人，叫我们走出教堂以后不消灭圣灵的感动，继续行道，将明光照在人前，使主得荣耀。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经文是《使徒行传》17章16到34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学习的内容。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学了什么？上一次我们讲到，在保罗带领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宣教队在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的工作，他们在两地的犹太会堂里传福音，带领了很多犹太人和敬拜神的希腊人信主，其中有不少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妇女，特别是庇里亚的许多人，不但接受了神的道，还天天查考圣经，看听得到是否合乎圣经。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招致不信的犹太人嫉妒，这些对抗福音的人尽力迫害他们，他们就先从帖撒罗尼迦迁到了庇里亚，又从庇里亚到了雅典。他们变换地点不仅仅是逃离患难，也是继续福音施工，无论他们在哪里都没有停止传福音，这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再复习一下《使徒行传》全书的中心经文，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章哪节呀？
1章8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带领基督徒传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保罗在雅典布道的经历。在这段经文里虽然没提到圣灵，但圣灵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圣灵感动保罗为了神的荣耀大发热心，勇敢传福音，并赐给他智慧传道。雅典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城市，自古以来都被誉为希腊文明的摇篮。传说雅典城是由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一个叫阿提卡地区的英雄人物叫泰萨斯所建立，并且用希腊女神雅典娜的名字为其命名。雅典曾是阿提卡12组织联盟的盟主，并被推为联盟的首都。主前443年至429年是雅典的黄金时代，那时雅典城在政治文化上都独领风骚，它的民主制度发展良好，各种宏伟的建筑物不断兴建，手工艺高度发达，戏剧、道德、哲学和修辞学等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前146年，罗马征服了雅典， 但他却对雅典文明极为尊重，把雅典城的一切文化都保存下来，并且允许其在政治上享受自由城的地位。然而在保罗时代，雅典早已失去了昔日独一无二的风采，它属于罗马帝国雅盖亚省，却不是省会城市。省会城市哥林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都远超过雅典。然而雅典人仍然以他的遗产为荣，城内保留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和艺术作品，著名的帕提农神庙是西方文化的象征，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也让他们自诩为知识的大都会。雅典人仍然喜欢到处谈论哲学、政治、诗歌、修辞、宗教等话题，因此那时候人们去雅典无论做什么都怀着一颗激动和盼望的心。毕竟如果能够通过文化建筑知识体会到古希腊先贤们的卓越思想，那是很棒的一种感受。我相信保罗也是带着这样的感觉奔赴雅典的。使徒行传17:16，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从上回我们学的经文可以知道，保罗来到雅典不是偶然的，而是圣灵带领的结果。首先他要离开庇利亚，免得自己和庇利亚的信徒受到那些犹太敌人的迫害。其次他清楚神要他在雅典城传福音，他们指的是希拉和提摩太。保罗告诉送他到雅典城的人，回到庇利亚以后叫希拉和提摩太尽快到这里来跟他会合。从这些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首先保罗是第一次到雅典，其次保罗在雅典城里走了一趟，他要考察这座城市的文化，当然也不排除他希望有所收获。毕竟像保罗这种学识渊博的犹太拉比，他肯定很愿意跟古希腊文明近距离接触。但是游览了雅典全城以后，保罗并没有被宏伟瑰丽的建筑和卓越灿烂的文化所吸引，他反而被满城的偶像惹得心里着急。古希腊文化是多神崇拜的文化，作为古希腊文化的发源地，雅典充斥着各种神明的偶像。一位当时的罗马学者说，雅典城中的偶像数目比希腊其他地方的总和还要多，在雅典城里找到一个神比找到一个人更容易。雅典城里有无数的殿宇、神龛、塑像、祭坛，人们叫得出来的神明那里全都有，阿波罗、丘比特、维纳斯、戴安娜、巴库斯、普赛冬等等，哪个都不缺。看到这种情景，保罗心里着急。这个希腊动词有激怒或者是愤怒的意思。看新约圣经，除了这里，另一处出现的地方是在哥林多前书13:5，保罗在那里描述爱是不轻易发怒。也就是说，保罗被雅典城里众多的偶像刺激，心灵愤慨难平。神说，我是祭邪的神，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雕刻的偶像。保罗因为神的名被亵渎而忧心如焚，这是为神产生的嫉妒和愤怒。就像先知以利亚说，我为耶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接下来17:17-18，我们继续来读。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 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因此保罗马上采取行动，他做了三件事。一，按照惯例，他先进入雅典的犹太会堂，跟那里的犹太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理论。理论这个词强调他是本着圣经以逻辑辩论术尽力说服那些人。第二，他每天与世上所遇见的各种人辩论。世上这个词指城市广场，是城里主要的公众场所，有公共的建筑物和柱廊作为装饰。这里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那里只要有人愿意听保罗传讲福音，保罗就跟他们谈论，无论男女，无论何种身份地位。第三，他跟当时的两个主要哲学流派的学者们争论。这两个流派，一个叫以比古罗，另一个叫斯多亚。以比古罗派是以其创始人以比古罗斯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承认有某些神明的存在，但却认为这些神明远离世人，对于人类的事物没有兴趣，也没有影响力。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源于巧合，是通过原子的随机汇聚而产生，而且死后没有生命，也没有审判，因此人应该追求快乐，尤其应该追求平静地享受一种不受痛苦、令人扰乱的情感，不受出于迷信的害怕和对于死亡的忧虑的生活。因此他们倾向物质主义，接近无神论。斯多亚派名字取自其创始人季诺教导人的地方，因为他常常在市场的廊柱，廊柱这个希腊文就叫 Stoka 附近演讲，所以这斯多亚派呢就取自这个廊柱的名字，斯多亚衍生于希腊文廊柱这个词。这一派的人他们承认呢，在众神当中有一位至高的神，但却是从一种泛神论的角度来看的。他们认为神是具体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东西之内，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一部分，神是世界的灵魂，并且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被视为神的旨意。所以我敬拜的任何东西、任何物体、偶像里面都有神。这个世界是由命运所决定的，而理性是宇宙建构的原则。他们认为人应该遵守自然规律和理性生活，不论多么痛苦，人类必须要忠于职守，同时要发展自己，自给自足。对他们而言，正直的生活包括对于痛苦和各种欢乐漠不关心，应该平静的、不动感情的接受事情的自然发展规律。那简单的讲，以比古罗派强调机缘，逃避方法和享乐；斯多亚派强调命运、顺服和对痛苦的忍受。在后来保罗在亚律巴古向他的听众们所讲的一番话中，我们可以听见福音对这两个哲学流派的回应。在其中保罗提到了一位有位格的创造者，以及他因关顾人类而采取的行动，人类作为他的后代而拥有的尊严、审判的肯定性，以及叫人悔改的呼唤。保罗跟犹太人、敬畏神的人、城市广场上的人以及哲学学者们的对话可能持续了很多天。所以我们看保罗的工作能够结出果子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不懈地利用各种机会传福音。蜻蜓点水的传福音很难有什么果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传福音的，然后就抱怨说福音太难传了，总是没人信主，再往下就根本不传了，好一点的就把人请到教会然后交给牧师就不管了。传福音想要结果子有三点必不可少。第一，我们需要坚持传。第二，我们需要操练传福音的技巧。第三，我们需要学习忍耐，等待结出果子来。传福音的技巧， 我们在主日讲道和主日学的课程当中一直都在不断的学习讨论，也欢迎大家能够认真的学习，能够参加我们。保罗在雅典为了神大发热心，给各种人传福音，与他们辩论。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派的学者讽刺保罗，有人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胡言乱语这个希腊词字面上的意思是形容吃种子的拾荒鸟，应用到人类身上用来形容到处捡零碎东西吃的流浪汉或者是乞丐，进一步引申为没有自己思想，到处剽窃别人意见，人云亦云的抄袭者。毫无疑问，这是他们讽刺保罗讲的没有新意，食人牙慧。还有的说他似乎是宣传外来的神明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关于这一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这些人认为保罗所传的耶稣只不过是另一个神明，而这个神明死了以后复活了，他们不相信保罗说的话。对于以比古罗派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有来生，就更不用说死后还能复活了。对于斯多亚派来说，人死后只有灵魂存在，怎么会出现复活的身体呢？所以两派都不接受保罗讲的。第二种解释呢，他们明显误会了福音，他们以为保罗介绍的是两位新的神，一位是叫耶稣的男性神，另一位是他的女伴，名叫复活。我们继续往下看19到21节，我们来读。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和这些人的辩论使得他被带到了雅略巴谷，他们对耶稣及其复活感兴趣。雅略巴谷字面上的意思是雅略山，雅略就是 Ares， 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战神，巴谷就是山的意思。雅略巴谷原来是一个山丘，位于雅克波利稍偏西北的一个地方，本来是最受尊重的古希腊法庭聚集开会的场所，后来这个名字就由地点转移到了法庭身上。一提到雅略巴谷，人们常常想到的是法庭。到了保罗时代，这个法庭已经失去了它强大的司法功能，更像是一个议会，负责维持雅典城的宗教道德和教育的有序运行。而他们的聚会地点呢，也通常改到了城市广场西北角的皇家门廊。所以雅略巴谷呢，可能指的是议会，也可能是指山上那个地方。无论是哪里，雅典议会开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审核外来人员的讲学。众人对保罗的要求是，让我们也了解你讲的这一新的教导吧。对雅典人来说，保罗所传的福音实在是闻所未闻。现在保罗面对的听众不仅有两大哲学流派的学者，也包括形形色色对福音感兴趣的人。第21节是路加的评论，他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旅客对新闻新事都有好奇心，有机会就跑去聆听和讨论那些最新的思潮或者是哲学观念。但是他们不大理会听到的是真是假，只是借此消磨时间，并且享受讨论的乐趣。这是一种对保罗不尊重、对福音不认真的态度。可能保罗也没想到，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跟人的辩论导致自己被带到了驰名世界的雅典最高议会雅略巴谷当中，公开向这么多的听众布道。这是神的安排，是圣灵的带领。但是这跟保罗始终不渝的坚持福音布道是分不开的。接下来22到31节，路加记载了 保罗向雅典人所讲的一篇道，这篇道可算为是保罗向外邦的异教徒所讲的福音样本。稍后保罗到了哥林多，在那里工作了18个月，又到以弗所工作了将近3年时间，路加都没有记录有任何的奖章。由此可见，路加把这篇道放在这里是要读者们明白，这里所记录的奖章是保罗以后向外邦异教徒传道的大概内容。因此这篇道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面向异教徒布道也是非常有借鉴作用。保罗这篇讲道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以雅典人的敬拜作为切入点；第二，宣讲关于神是谁的真理；第三，末了的呼召和警告。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以雅典人的敬拜作为切入点。使徒行传17章22-23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站在雅略巴谷当中，保罗开场白提到雅典人凡事很敬畏鬼神，这既不是恭维话，也不是讽刺雅典人滥拜偶像的愚昧，保罗只是把观察到的事实陈述出来。同时这句话也表明保罗对雅典敬拜鬼神的属灵状况是了解的。他接着说，自己在游览雅典时看到城里有一座神坛，上面刻着4个字，喂食之神。古代有很多文献都提到了对喂食之神设立祭坛敬拜，这是一种匿名敬拜的习俗，也是安全的预防措施。人们认为应该在自己的城市内适当的敬拜众神明，如果一时疏忽慢待了哪位神明，招致他的愤怒，神明就会降灾给城市。因此虔诚的城市会给不认识的神明设立祭坛敬拜他。所以雅典人对神明的敬拜的确十分虔诚，保罗并没有说假话。但是雅典城里有众多著名的神明，像雅典娜、阿波罗、丘比特，保罗却在一开始单单提到了喂食之神，说明他要引导他们认识真神，将关于神的真理告诉他们。既然他们敬拜喂食之神，就表明他们公开承认自己对神明的认识不完全，有无知的地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保罗所说的喂食之神是单数名词，也就是一位神。保罗使用雅典人属灵的无知作为切入点来传福音，显然这是保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用的布道策略，也是圣灵赐给他智慧这么做。接着他顺理成章地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保罗以使徒的权柄发言，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常常也是这么教导，我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所讲的话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的权柄。从这里我们看出，对异教徒的传道策略可以像保罗一样，尽可能以听众的世界观作为出发点，借着他们与基督教信仰的接触点，进入基督教的神观、世界观、人观及救恩论当中。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0-22节当中所说的，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接下来保罗列举了4个要点，向雅典人介绍真神，宣讲关于神是谁的真理。第一，保罗说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保罗列举的第一个要点是神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们一起再读《使徒行传》17章24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这个对世界的看法，既跟尼比古罗派所强调的原子随机聚合产生世界不同，也跟斯多亚派相信的神存在于世界一切的东西之内不同。相反，这一位神是创造一切存在之物的造物主，也是他所创造万物的主宰。这是对圣经旧约神的描述的引述。对于希腊人来说，有一位造物主创造世间万物的理念是完全陌生的。对雅典人来说，保罗引进了一个崭新的神学观念。因此，假设那位创造了一切又监管一切的神却住在人所造的雕像和庙宇里，是荒谬的。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不会将自己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地方，这也是旧约圣经的教导。虽然斯多亚派也能接受这一概念，保罗这里自然地带出了独一真神的无限性。然后他就提到了第二点，神是生命的维持者。二，神是生命的维持者。我们一起来读17章25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神既是创造者，就不需要人来服侍他，好像他有缺乏，他是自给自足完全独立的，不需要依靠人供应。这也是基于圣经的教导，特别在诗篇50篇里啊，我们看50篇12节怎么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尼比古罗派呢也能接受这种概念。因此雅典人为神建坛，经常用物质来供奉他，实在是不恰当的做法。相反，人类需要依靠神，他把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人，并继续维持他们生命和生活的需要。气息指人的呼吸，跟生命是同义词，万人就是所有的人。这是根据以赛亚书里面的描述啊，以赛亚书里42章第5节下半节我们读一下，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虽然这也是斯多亚派的概念，造物主恩待厚赐世上所有的人，他是慈爱的神。保罗努力将源于犹太教的神观按照雅典人所能领受的向他们解说明白。所以我们看保罗引用的经文里有好多是跟以尼比古罗派呀、斯多亚派他们的具有的这种观念重合的啊，有些他们是能理解的，虽然不完全接受。然后保罗提到了第三点，三，神是万国的统治者。神是万国的统治者，我们再读17章26节到28节的上半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教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一本指的是世上万族都出于一个本源，也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之后才发展形成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神预备了大地给人居住，并为人设立了四季，这是诗篇74篇里面讲的。好，我们读一下诗篇74篇第17节，地的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神也掌管各民族的历史和居住的领域，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人寻求他。如果人类能够注意到神的这些自然启示，并用心的探索寻找，我们就能够找到他。所以罗马书1章19到20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都背过了，愿意背的可以背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其实神是不难找到的，他是造物主，不会故意跟他所造的保持很远的距离。可惜人因为在罪的败坏中犹如一个瞎眼的人，即使一件明显的东西在眼前也会错失。接着保罗引用了公元前六世纪格里底的诗人伊皮曼尼德斯的诗句，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来支持自己的论点。神是万国万民的统治者，靠着他人类的生命和生活才能够维持下去。这一句也暗示神爱他所创造的人，愿意跟我们接近。最后保罗讲到了第四点，神是人类的父。四，神是人类的父。我们来读17章28节的下半节和29节。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是第三世纪基利加的诗人亚拉图斯的诗句。保罗的意思是，他不仅离我们不远，甚至神还是我们的生身父亲，那么他跟我们的关系就更近了。保罗引用的这两句诗啊，头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格里底的伊皮曼尼德斯，第二个就是基利加的亚拉图斯。这两句诗本来都是斯德亚派用在希腊神明宙斯身上的。按照希腊神话，宙斯是众神中的至高神，但是保罗把这两句呢用在了真神的身上，是要破除雅典人的迷信，向他们说明神是创造者，是人类生命的源头，也是人类活动能力的源头。人类是完全倚靠着这位独一真神，人类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是人类的父，人类是他所生，是他创造的。那保罗讲这个话呢，也不是空穴来风，保罗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圣经根据的。那么他刚才讲的这一句是在哪里呢？在圣经的马拉基书2章10节。我们再把这一节读一下，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所以我们看保罗的圣经非常的熟悉，他不但熟悉当时希腊的这些哲学流派，伊比古罗派、斯多亚派，圣经也非常熟悉。所以我们想要传福音有能力，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对于知识的积累，对于圣经的运用和把握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既然人类是神的儿女，那么保罗就做结论说了，拜偶像是不应当的。保罗引用希腊诗人的话来显露雅典人的矛盾之处，人既然是神所生的，是从神得到生命并倚靠他的，就不应该把神看为像金银石头等本身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不应该把神看为人类所想象的或者是艺术作品。他们之所以认为这些雕刻的偶像有价值，是因为人类在他们的想象及艺术创作当中赋予了他们这种价值。所有拜偶像的行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不可原谅。不管那些形象是金属的还是心灵的敬拜对象，或是思想中不敬虔的观念，因为拜偶像就是尽力将神局限起来，把他困在我们所加在他身上的限制里，或是使神顺从我们，使他倚靠我们，或是与他疏远，埋怨他，说他远离我们，说他沉默不语，或是将他从宝座上拉下来，把它贬为我们自己的发明或者是工艺品的形象。简而言之，所有拜偶像的行为都尽力将创造者和受造者之间的鸿沟缩短，以致我们可以控制造我们的神。不但如此， 其实这种行为颠倒了神和我们之间的位置，以致不是我们谦卑地承认神创造了我们并管制我们，而是我们妄自想象，以为我们可以创造并且管制神。拜偶像是人类悖逆神、颠倒是非的表现。那么这就引出了保罗布道的最后一部分，末了的呼召与警告。第三，末了的呼召与警告，我们来读第十七章的30-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在保罗即将结束布道时，他回到了开始时的信息：人的无知。雅典人为未食之神筑坛，他们承认对自己对神的无知，而保罗证明了他们的无知。现在他宣告，这种无知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因为神并没有显明证据。相反，他借着自然规律启示自己，但人却行不义，阻挡真理。过去神并没有理会他们的无知，不是因为他没有留意，或是他默认这是可以饶恕的，而是因为他宽大的怜悯，他没有按他们应得的去审判他们。但现在他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将要降临的审判必定要来到。保罗说，审判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宇宙性的，神要审判天下，所有的人，活着的、死去的、尊贵的、卑贱的，都包括在内，没有人可以逃避。第二，它是公义的，神要以公义审判天下，所有的秘密都会被揭露，没有任何误判的可能性。第三，它肯定会发生，因为日子已定，审判官也已被指定，虽然日期并未公布，但审判官的身份已被确认了。神已将进行审判的权柄赐给了他的儿子耶稣，并且借着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最具资格的审判官。保罗的布道结束了，他产生了何种果效呢？我们看17-32-34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先前保罗提到死人复活的时候，这些希腊哲学家想要再听他详细讲解，现在当保罗再次阐述死人复活时，却叫整个聚会戛然而止。首先有人的反应是讥诮保罗，除了以比古罗派之外，希腊人相信灵魂不死，但是肉身的复活是他们所排斥的，因为他们觉得肉身是属世的、罪恶的，灵魂才是神圣的。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呢？希腊的一位诗人曾经描述亚略巴谷法庭刚刚成立的时候，阿波罗神说的一句话：人一旦死了，尘土就吸食了他的血，没有复活。这是为什么马上就有人嘲笑保罗的原因。其次，无论真诚与否，还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说这话的可能是斯多亚派的。第三，更有一些人信了，其中包括一位亚律巴谷的官员叫丢尼修，毫无疑问他也是亚律巴谷的议员。另有一位叫大马里的妇人，大马里是一个很普遍的女性名字，也许他也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当然也可能保罗在城市广场给他传福音，他一直跟着保罗到现在才信。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别的信的人。 保罗见听众们没有达成共识，就不久留，离开了那里。那么保罗的这篇道是如何修正流行的异教信仰，以及怎样反驳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派的哲学观念呢？针对异教相信神住在神庙中的观点，保罗谈到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万有的主宰，因此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针对以比古罗派认为神离世人很远，对人类的事物没有兴趣也没有影响力，保罗讲到神离我们不远，并且十分关心人类的信仰和行为，他也一直都在掌管着人类历史。针对斯多亚派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东西之内，保罗讲到神是创造者，他有别于受造之物，对神真正的认识不能单单从评估自然而来，必须宣讲神所启示的真理。针对一切希腊的哲学思想，保罗肯定复活和将来的审判。那么从保罗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首先，在亚略巴谷的布道显示出保罗传讲神的信息十分详尽，神是创造者、维持者、统治者、人类的父和审判者，神的作为涵盖整个人类历史，从创造到末了，完完全全都由神来掌控。保罗强调神的伟大，他不但是万物的开始终结，而且也是那位我们必须要靠他才能存活，也要向他交账的神。人借着自然启示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因此他们的无知及拜偶像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所以他们必须趁还来得及的时候悔改。今天很多人拒绝我们的福音，是因为他们觉得它无关痛痒，人们寻找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整合所有经验的世界观。从保罗的教导中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传讲耶稣的福音而不包括有关神的教义，或是传讲十字架而不提及创造，或是传讲救恩而不提到审判。今天的世界需要一个完整的福音，但保罗在雅典传讲的信息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单是因为他对圣经全面深刻的掌握，还由于他传福音的动机极具深度和能力。今天的教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非常的懒惰懈怠，很多基督徒就像是聋子和哑巴，既听不见基督的大使命，也不开口为主做见证。主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保罗那种为神的名祭邪、为神的荣耀而有的愤怒，而这又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我们缺少他那种属灵的眼光，这跟我们不追求灵命成长有关。另外，传福音的动机也非常重要，顺服基督的大使命是一个很强的动机，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怜悯也是一个很强的动机，但最高的动机却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有的热心或者祭邪的心。偶像就是神的替代品，任何一个占了神的位置的人或者东西都是一个偶像。偶像并不仅限于看得见的东西，在看不见的意识形态领域里也一样存在。金钱可能是偶像，工作可能是偶像，权力可能是偶像，享乐也可能是偶像。偶像似乎在城市中出现的特别多，耶稣为不肯悔改的耶路撒冷哭泣，保罗为充斥着偶像的雅典难过。我们有没有为了今天充斥着各种偶像的城市而心急如焚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带领我们学习使徒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故事。雅典是一个充满了偶像的城市，雅典人热衷于偶像崇拜，这是很可悲的情况。经过2000多年，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城市里的属灵状况并不比雅典更好，我们崇拜的偶像甚至更多，只是很多偶像变化了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的思想中。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人类一直都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所缠累，被罪恶所辖制，我们的生活浮躁空虚，缺少喜乐。我们需要福音，需要灵性的更新成长。感谢圣灵激励保罗为神的荣耀大发热心，向雅典人传福音，求感动他的灵，今天也感动我们，叫我们长存一颗爱神爱人的心，勇敢为主做见证。也求神借着你的道感动还不信的人，转变他们的心思意念，接受耶稣基督，早日蒙恩得救，脱离审判的惩罚。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